平安。
平安。
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最后一讲。人不但有身体，人也有灵魂，而灵魂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深的、最重要的、最宝贵的部分。灵魂是不朽的，身体可朽，灵魂是不朽的。那我们照顾好身体，那更要照顾好灵魂，因为灵魂成了永永远远的。灵魂太宝贵了，太宝贵了。但是最进到灵魂里头，最就是灵魂的疾病。一旦灵魂里头有病，这个灵魂就混乱，它会失去方向，它里面会变得没有秩序，它不知道生命的目标、生命的意义。所以灵魂健康要洁净自己。那灵魂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永远受这个世界的影响，因为这个世界只看到你身体的需要。你可以来修饰自己的身体，可是往往忽略了灵魂。所以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，你看顾你的身体，你更要照顾你的灵魂。那灵魂要有锚，这个世界像个大海，人生就像条船，灵魂要没有锚，这个灵魂被风浪、被暗流在冲刷啊冲刷来支配，可能会翻船。所以灵魂的锚是什么？我们上个主日说，那是盼望。那盼望是坚固的锚，可以抛稳在上帝那儿。你的盼望是在永恒当中，在上帝身上，你这个船是稳固的，不会随风摇荡。那盼望不是孤立的，信才能盼望，没有信就不可能有盼望。你有信有望，你一定会有爱。所以信望爱是灵魂当中绝对不可少的三大要素。我们在信望爱当中来敬拜，在信望爱当中来与神联合。所以你心中有没有锚，你灵魂中有没有锚，那看你有没有盼望。如果你没有盼望，说明你的信心有问题。有坚固的信就产生坚固的锚，你有信有望就产生爱。没有爱是因为你没有盼望，没有盼望是因为你没有信。所以你衡量自己，我们当没有盼望的时候或者没有爱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们的信出了问题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最后一次啊，我们这个阶段的关于灵魂的最后一次来信心。灵魂需要跟上帝紧紧的连接，安息在上帝的里面，他要渴慕上帝。灵魂是上帝造的，离开上帝灵魂会发昏，灵魂会失去秩序，灵魂没有安息，灵魂的里头会烦躁不安，你又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今天我们讲这篇诗篇，这个诗篇很有意思这是大卫写的。大卫是以色列人当中最伟大的君主，在旧约的里头，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。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为什么是合神心意？他懂得怎么祷告，懂得怎么敬拜，懂得怎么经历上帝的同在。所以大卫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。有没有缺点呢？他跟我们一样，有很多的缺点，有很多的毛病。我们来这个世界，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绝对说像伟大的圣洁的天使一样，那不是啊。大卫不是这样的人，大卫是个有缺点的人，可是他知道怎么祷告，知道怎么敬拜，怎么知道进入神的同在。那今天这个诗篇呢很有意思，你看看诗篇63篇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写下这首诗，其实是一个祷文，是一个祷告。大卫一生呢，如果你好好读圣经的话，大卫一生真的是有很多的波折。他在没有成为君王之前，有次逃亡的经验，逃亡的经历啊，他逃亡到旷野的里头啊，也就是说他当时第一次是被人追杀，他逃亡到旷野。第一次被谁追杀呢？是被他的老丈人。那第二次被谁追杀呢？是被他的亲儿子。你说你一生你的亲人都来追杀你，你说你的这一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生呢？啊，第一次是丈人来追杀他，把他的妻子嫁给了别人。 那第二次呢，是他亲儿子要追杀他，所以他两次逃亡到旷野当中。旷野不是现在啊，你到新疆去，就是现在是沙漠旅游啊，很流行，因为看惯了都市，看惯了草地，到沙漠里头体验一下。可是在以色列的旷野，那个沙漠里头是没有鸟，没有草，没有水，没有遮阴之处，那不是个好玩的地方，那是一个受难的地方，是鸟不生蛋的地方。你逃进去，人家都不想追你，因为什么？你进去你出不来，你会死掉的。所以大卫两次逃亡，这是第二次逃避他儿子追杀他的时候，他逃到旷野当中。他在旷野当中，他是怎么来经历上帝的？那这首诗歌，这首祷告文非常的美，我把它分成三段，要让我们今天来学灵魂怎么来经历神的同在，灵魂怎么来靠近上帝，灵魂怎么来跟神紧紧的连接在一起。我们请弟兄姐妹哈，我请你们在读的时候呢，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我这个字出现多少次，然后你这个字要出现多少次，我用红色的把它标出来。你读的时候呢请大家注意一下，多少次出现了我，多少次出现了你啊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。我的心切莫你，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的。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，这是王因神欢喜，不要夸口，因为多少个我字，多少到底多少个，再数一遍，十五啊，那多少个你字，前面是你，前面是我，现在是你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一个是十五，一个是十八。我是教你啊，对不起，刚才没讲清楚。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啊，那后面几节呢，我们暂时不算。那前面的我出现了十五次啊，那后面的呢，那个你出现了十八次。那我问大家，这个我是谁呀？那大卫是讲我，你是谁呀？是上帝。那今天这个你同样是上帝，那个我是指谁呢？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。你这儿你看到大卫啊，你看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大卫是个心对上帝非常迫切的人，他渴望上帝，他寻求上帝。你看他这儿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啊，神不是我父母的神，不仅仅是我父母的神，神是我的神啊，神是不是你牧师的神，是你牧师的神，但更是你自己的神。我在家里跟我的女儿谈话的时候，有一次她心情不好，她说你们去教会，我不想再去。那然后我们在一起讨论，我说你明白不明白一件事情，你去教会是因为你的父母吗？还是你自己要去教会来敬拜？耶稣是你的耶稣吗？还是仅仅你父母的耶稣？神是你父母的神，是不是你自己的神呢？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的孩子来到教会，是因为父母强迫他来到教会。神是你的神吗？那我们这些做父母的，一定要让你的儿女知道，神是他的神，不仅仅是你的神，你不能代替他。他现在来教会，上大学以后就不再在教会了，那神不是他的神。就大卫知道神是我的神，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？就是我和你的关系。 我是指自己，那神就是指你。整个福音的核心，我们基督福音的核心，你跟就是我跟你的关系，就是我跟神的关系。大卫对神的关系是什么？我寻求你，我渴慕你，我切莫你，我瞻仰你，我称颂你，我纪念你，我思想你，我以你为我的满足，我赞美你，我欢呼，我跟随你。全是讲他的灵魂的里面的状态。我把三个灵魂字标出来哈，在第一节是在啊，第一处灵魂出现的时候，在第一节，我的灵魂切莫你，我们中文翻成心，是我的灵魂来切莫你啊。第六节说，我的灵魂像饱足了的果水和肥油。那第八节说，我的灵魂紧紧的跟随你。大家记得三件事情：我的灵魂渴慕你，我的灵魂以你为我的宝珠，就是我很喜乐。我的灵魂渴慕你，我的灵魂很喜乐，然后呢，我的灵魂紧紧的跟随你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三件事情啊，灵魂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来经历它，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事情啊，让上帝的道进到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开一起来祷告来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造我们，你就是要爱我们，你应许我们，你每日与我们同行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在我们的左，在我们的右边，在我们上面，在我们的下面，更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，愿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让我们晓得你在我们中间，你在观察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敬拜过程当中唯一的听众。我们是敬拜者，我们敬拜你，愿意圣灵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面前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一个重大的区别。我们在福音班的时候，我在我们的主日学，我们常常讲这样的一个信息：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从外面看来没有任何的区别。你穿衣，他也穿衣；你工作，他也工作；你吃饭，他也吃饭；你打喷嚏，他也打喷嚏。跟非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区别。你走在街上，看不出你是基督徒，但是你里面有个东西是非基督徒所没有的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是什么？非基督徒没有的，只有你才有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神住在你的里头，圣灵住在你的里头，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住在我们的里头。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为什么造个伊甸园？为什么要造个伊甸园？为什么？他就是告诉你，为了祝福你，为了恩待你，他创造一个环境，他跟你同行，跟你说话，跟你在一起，让你知道你是个受造物，你离不开这位神。神允许我们，他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同在。后来我们堕落以后，我们远离了神，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敞开心门，神住在我们的里头，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那这是一个事实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这个信心非常重要。你要知道神住在你的里头，神与你同在，神在你的生命的每一天每一刻里头，神就在你的生活当中，这是要极大的信心。大卫是一个带有极强信心的一个圣徒，他知道神与他同行，神在他的生活当中，生命的每一天里头，神都与他同在。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在思想神，他想到神，他从来没有觉得神不与我同在，神离我们不远。弟兄姐妹，问题是我们离神太远，我们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所以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不要忘记了，你怎么来经历神的同在。我们上个礼拜六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Dr. Phillips， 他说他生命当中常常经历神的同在。你看人非常的谦和，他常常经历神的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？有没有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离我好遥远，神离你遥远意味着什么？你没有把上帝摆在你的面前。所以第一节经文，诗篇十六篇第九节，这是大卫的话。大卫说，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一起来说来，我将耶和华 摆在我的面前。这些经文我在这个讲台不是讲过多少次，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文，大卫把上帝摆在他的面前，他知道神与他同在，神与他同在。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神与我们同在，在生命的每一天我们常常会忘记。你知道一天有24个小时，一周有7天，每小时有60分钟，每一分钟有60秒，一天有多少秒？24小时多少个秒？86000秒，对不对？你的生命当中多长时间才想到这位上帝？我们想不到。今天早上从你大概6点钟起床，7点钟起床，到现在已经10点半了，过去了3个多小时，我问你，你想到神没有？有没有想到神？有没有知道神就在与你同在？神此刻就在这儿，你有没有想到过？大卫的问题很有意思，你看大卫哈，大卫他刻想神，当时刻想神是什么个问题呢？他在祷告。按照我们的状况，我们在他的这种状况里头，我们不会祷告，甚至可能不会礼拜，不会敬拜神。为什么？遇到一点困难我们不想祷告，我们不想敬拜，下雨天了，我觉得我不要去敬拜，不方便。打个比方说，今天感谢主你们来了哈，那天气太好了，当然我也不想敬拜。为什么？天气那么好，不要浪费，对不对？你看大卫的艰难当中，他在这个时候，你知道他想什么吗？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他的脑子里面想了很多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说想到我自己做父亲的，真的窝囊，我亲儿子可以追杀我。他在想过去发生的事情哈，想到我这个不孝子孙，这个儿子他叛逆我，这让我生气，是不是让他很失望很痛苦。在想象那些反对他的那些政客们，他们在幸灾乐祸，他心中很痛苦，对吧？他想到他的所治理的国家的这些百姓们可能正在遭殃，这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。他说我有这么多事情缠着我，我哪有心思来祷告？我哪有心思来思想上帝？我没有时间祷告，我没有时间思想神。那这是讲过去发生的事，那现在呢？我现在逃难在旷野的里头，这个是沙漠，沙漠里都是鬼不生蛋鸟不生蛋的地方，没有树，没有水，没有草，没有遮阴之处，这是个非常艰苦的条件，我怎么能生存下去？我经得了旷野，我能不能离开旷野呢？我进得来能不能出去呢？我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，这是个羞耻的事情，儿子打老子，世界上居然有这种事情，而且还紧紧的追赶你，要杀死你，这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可是过去对现在产生影响。当下呢，我在旷野的里头，我没有水啊，我发昏了。他知道怎么说，他说我在干旱疲乏之无水之地，这是没有水的地方，在旷野在沙漠没有水，你还能活多久？就在这种状况下，大卫怎么样？他仍然思想到神，仍然在把神摆在他的眼前，他仍然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，如果是我，在他的这个处境里头，你祷告吗？你敬拜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把这些摆在一边，我好多事情忙着呢，不要烦着我。我们就是这种状态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处理，我过去的事情缠着我，当下的这紧急的事情在缠着我，我没有心思去祷告，我没有心思敬拜。可大卫怎么说？我可想你，我的神，我寻求你，我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在这种困境当中，我仍然要寻求你，我要切莫你。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思？就是告诉你，一个内在刚强的人，即使外在最艰难的事情发生，外在非常的黑暗，他里面有力量去面对着外在的黑暗。他的灵魂是个健康的人，灵魂是个很强大的人，他内在是强有力的这么一个人。他怎么做到的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第一个要点，怎么来经历神的同在。你要常常将耶和华摆在你的面前。我们的本性是什么？是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后面，常常把上帝摆在一边，这是我们的本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常常把神摆在一边，摆在一边。当我们在急难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是恨不得上帝赶快来帮一把。我今天祷告，3天之后 我今天说祷告呢，我就忘了。就很多的时候，我就把上帝摆在后边，摆在左边，摆在右边，我就抛在一边，没有把上帝摆在我的前面。怎么来经历神的同在？我始终坚信神与我同在，神就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从来没有离开我。这是上帝的许可啊，上帝的应许。上帝不是个撒谎的上帝，上帝是个应许我们的上帝，他是个信实的上帝，他答应与我们同在。他的名字叫什么？耶稣的名字叫什么？刚出生的时候天使宣布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他与我们同在。你看看创世纪里头第一章是伊甸园，神与人同在。启示录最后一章是什么？是新天新地，神与人同在。神的最大的心愿就是跟你同在，跟我同在。如果一个人爱你，他愿意躲着你，你觉得他爱你吗？他不会爱你的。因为神爱你，他愿意跟你在一起，他永远与你同在。可是问题是我们意识不到他同在，我们想不到他的同在，我们把他抛在一边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当然为什么这个灵魂很健康的一个人，他内在很强大的一个人，是因为他讲耶和华常常摆在我的面前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时候，我们的本性是什么？我想到水水水水水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怎么生存的问题？生存下去的问题，生存下去，生存第一，生存第一，生存第一。我们来到美国，我们常常就想生存第一，其他都是假的。我们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，我们就把上帝抛在一边。那后来是说，我们很快乐的时候，很平安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掌管一切的时候，我们也不需要上帝。可大卫不一样，他在圣殿当中，他想到在耶路撒冷跟众圣徒在一起敬拜的时候，他需要神。他说，我在你圣殿中敬拜的时候，我要看到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他在平安的时候他想到神，他在艰难当中，在无水之地的时候，他仍然把神摆在他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第一件事情，你要经历神的同在，让你灵魂紧紧的与上帝连结，也常把上帝摆在你的面前。你今天是50岁，你也形成了很多的习惯，要改变很难。你今天是80岁，要改变你的习惯相当的困难。你今天是30岁，你也形成你生活中很有的很多的习惯。我们的习惯是什么？我们的心灵的习惯是什么？想不到上帝的同在，意识不到上帝的同在，这是我们心灵形成的一个习惯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好遥远啊，好遥远啊。为什么？你从来就没有把上帝摆在你的面前。大卫是把上帝摆在你的面前，让上帝充满他的思想。在旷野当中，我知道神在这儿，周围全是没有水之地，周围是了不生蛋的地方，但是我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在我的面前，我把上帝摆在我的面前。因为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，他答应我要与我同在，永远不离开我。这是信心，这是信心的宣告。神永远不离开我，我在王宫的时候神与我同在，我在圣殿跟众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的时候神与我同在，我在旷野逃亡的时候，没有水的地方，快要渴死的时候，神仍然与我同在，神就在这里。我问大家，此刻你有没有意识到神就在我们这儿？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，你永远经历不到上帝的同在。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，人非有信，你不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，没有办法站在上帝的面前。信心，大卫是一个坚定信心的人，信心是个灵魂的锚，你抛稳在上帝的面前，你知道神与我同在。无论我是在马路上开车的时候，神与我同在；我在家里做饭的时候，神与我同在。你突然觉得无聊的时候，你想到神与我同在；你在开会的时候，会上有人讲话，指桑骂槐的时候，那时候你知道神与我同在。你始终把你的思想拉回来，拉到神的身上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的思想像一个野鸟一样，像个小鸟一样，到处乱飞，到处乱飞。我飞到过去，你看我的儿子伤害我，我做父亲是怎么样的失败的父亲，我的那些大臣们用计谋伤害我，一旦鸟到处飞。现在我没有水，没有遮阴之地，我走能不能走出旷野？这些东西都是摆在你的脑子里头，在攻击你，他要支配你，他要控制你。一个思想像野到处乱飞，这是把思想拉回到神的面前。神你与我同在。很多的时候我做不到，这么多年 我常常在神的面前操练这个功课，与神同在，神与你同在，不是打个炸雷啪，我神与你同在，在你生活的每一天，你可以经历他的同在。你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神的应许在你的身上。神说：“我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他住在你的里头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？你没有这样的信心，你经历不到神的同在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操练，很多时候我就忘了。我一忘的时候，我就变得狂妄起来，我的言语就会伤害我的太太，甚至伤害同工。可是当时我突然圣灵提醒我，神就在这儿的时候，我马上就谦和下来，我的心思不太一样。所以在生活的每一天，你也可以操练与神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每一天可以想象神与我同在，神没有离开过我，神就在我的身边。你做饭，你开车，你做实验，你读书，你运动，始终提醒自己，把你的思想想到神，神与我同在，我不是独自一个人。我散步的时候，我在这儿讲，我也没讲，我忘了。我散步的时候见到一对老夫妇，我看到年龄大概有七八十岁的样子。每次看到他们两个，我的心中就想到神。为什么想到神？老爷爷牵着老太太的手，冬天牵着手能理解，互相取暖，对不对？到夏天的时候那么热，他还牵着老太太的手，牵着她散步。这两个人感情有多好啊，是不是？感情有多好，他牵着她，我看到他一对的时候我就想到神。为什么？神让人彼此相爱到一生，他们仍然陪伴同行。我想到上帝，你看到大自然很美的时候，我想到神在这儿，神创造这个万有。你看到我们教会有些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她在服侍主的时候，她的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在主日学就服侍，甚至她的女儿，她的儿子早就上大学了，她仍然在主日学服侍。看到她身上那种谦卑，那种认真服侍神的心，我就马上自然想到神。所以把耶和华摆在你的面前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灵魂深处的一个操练，这是你敬念神绝对不可少的一步。有的时候你操练的时候，神给你很多的惊喜。夏天我们全家去一个国家公园啊，在缅因州叫阿卡迪亚国家公园，那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小小的池塘叫玉丹池塘，那个水清澈见底啊，我们起得比较早，沿着湖边散步，那个环境就像在天堂的感觉一样，那个水非常的干净，我都想捧几口水来喝一喝，非常的干净，我估计比我平常的水可能都要干净，非常的干净。然后呢，边上有很多的石头，我就站在石头上，然后我蹲下来看看这个水底有很多的小鱼在游泳。那我想要鱼儿，你真的有福啊，美国的狗也很有福，你不吃狗肉嘛，对不对？美国的鱼也很有福，为什么？这个地方不担心污染会伤害他们，也不担心渔民会他们抓起来把他们吃了，对吧？他们是自由自在的在水中在游荡。我说鱼儿啊，你多么的自由，多么的猛虎啊，你身在美国啊。哎，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有个问题，我在蹲下来看这个鱼在下面在游泳的时候，在跑来跑去的时候，我问鱼一个问题，我说你担心这儿的水有一天会不够你喝吗？我当然想了这么一个问题，我说你担心将来有一天这个池塘会干枯，你会死亡，你会死了，会没有水来供应你。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就是在池塘观察的那一刻，我知道神在那儿，神在与我同在，神给我一句话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鱼儿，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这个池塘大概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，可是山上有很多的泉水可以流下来进入这个池塘，他不担心未来，他自由自在的在游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常常思想上帝的同在，摆把耶和华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神把出人意外的惊喜放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就像上帝给我一个惊喜，在那个时刻我在观察你鱼的时候，突然话告诉你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鱼儿不要担心，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 就是生命的每一天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常常来思想，来思想把神摆在你的面前。无论你在工作的时候，开车的时候，开会的时候，觉得无聊的时候，觉得没事做的时候，你安静的时候，或者繁忙的时候，常常把神摆在你的面前。你说很难吗？形成一个习惯很难，我们已经习惯没有神的同在，现在要建立一个习惯来经历神的同在，花一点时间。所以第一点我们记得哈，我想耶和华常常摆在我的面前，一天86000秒，一天是86000秒。此刻你想一想，神就在这儿，神在我的家里面，这是信心。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，你跟神这样路被堵死，你没办法经历神的同在。那第二点，大卫说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。你说大卫是太爱神了，爱得不得了，晚上都不睡觉，在床上在祷告，床上在思想神。一个爱神的人晚上是不睡觉的吗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我10多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被训练，那晚上要起来祷告。10多岁的孩子晚上祷告不是一种喜乐的事情，祷告没有喜乐。10多岁的时候，因为大人要求你，你晚上要起来祷告，说12点一定要起来祷告，祷告的时候就睡着了，到早晨的时候仍然跪在那个地方。那不是说你爱神晚上就不睡觉，有的时候特殊的情况你晚上不睡觉要祷告。但大卫这个时候他为什么在床上在夜更的时候他在思想神？你说他是爱神吗？不一定哦。他晚上为什么在思想神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想一想为什么。他晚上睡不着，因为大哈老人在放电影，他没有办法睡觉。如果是你，如果是我，晚上很难睡啊。我做父亲都失败，会自己责备自己，我怎么做父亲的？我的儿子在追杀我，我怎么做父亲的？我的儿子出了问题了，我的儿女出了问题，我怎么能睡？想想我这个儿子那就生气，把你养大，你居然能杀你的老子，追杀你的父亲，你还是人吗？那你会生气，你的里头会失望，对自己失望，对你的儿子你会生气。那看到那些幕僚们在幕后来怂恿他的孩子来造反，你心中更生气，你要报复，我要杀回去，要处决你这些我们中国人说王八蛋，对不对？加上未来，未来没有啊，能不能回去不知道。他老是会想到这些问题，然后呢，当下没有水，没有遮阴之地方，在沙漠的里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树遮阴的时候，那是高温，那是炎热，你大脑会发昏的。你在晚上很痛苦的时候，你睡在床上睡不着，因为什么？想到过去，想到现在，想到未来，你的心中越想越不安，越想越不能入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想你的今天的状况，有没有很多事情让你不能入睡的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我知道很多人睡眠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睡不着。为什么睡不着？有很多的原因，可能是疾病，可能是你担心，可能是自责，可能是后悔，可是未来充满了恐惧和不安，可是心中敌人充满着怨恨，这些东西让你的心没有办法入睡，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失望，越想越心灵下沉，越想觉得未来暗无天日，未来没有希望了。自己当你想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心就会下沉。你能睡吗？睡不着啊，许多的重担压在你的心头，你没有办法入睡。这就是大卫的状况，大卫睡不着，没有办法入睡，怎么办？现在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样的体验过？有没有？你们睡眠很好的人，上帝祝福你，但是有的时候睡眠不好，就因为这些东西，思虑、忧虑、恐惧、压力、怀疑、胡思乱想在绑架你，这是我们生命中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有个小小的国度，一个 kingdom， 你的里面一个小小的王国，这个国王就是你自己。你说把所有的城门关好，不要让外面这些东西进来，恐惧不要进来，忧愁不要进来，责备不要进来，后悔不要进来， 怀疑不要进来，怨恨不要进来，没有用。你这个国王管不了你这块小小的国土，所以你这里头充满了担忧，充满了恐惧，充满着不安，晚上不能睡觉是其中的一个表象，告诉你很多东西压在你的心头，想过去，想现在，想未来，越想越不能入睡，一想越不安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吃老白金有的时候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老白金不是帮助你睡觉的吗？对不对？好像也没有用。我们就陷入这么一种光景当中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很大的问题啊！你越是睡不着，第二天越是烦，越是烦越是不安。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你很忙，忙不一定是坏事。耶稣忙不忙？耶稣非常忙，但是耶稣的忙和我们的忙不一样。耶稣忙，但耶稣不烦，对不对？不烦。但是我们又忙又烦，晚上呢把白天的挣扎，把过去发生的事情，眼前的挣扎跟未来的东西全都压在心疼当中，心灵的里头，所以晚上无法入睡。大卫就是这个光景，怎么办？你说我常常思想神，把神摆在我的面前，可我生活中真的东西进来了怎么办？我这个小小的国王城门都是开的，这些仇敌都进来了，全都进来了，搞得我里面乌烟瘴气，乱七八糟，我里面不得安宁，我怎么办？可大卫你看做了什么一件事情？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。大卫有一个选择，请大家记得啊，大卫有一个选择，我选择我思想的方向，我选择我思想的内容。按照我的本性，我的里头有自怜。你看我十多岁放羊，好不容易打败了哥利亚，上帝的恩典，娶到一个妻子，我老丈人居然追杀我，好不容易我成家立业了，我的儿子追杀我，他会没有自怜啊？会产生自怜仇恨吗？恨，恨什么？恨这些仇敌追杀他，恨自己的儿子来追杀他。可是他把自己的思想的方向改变了，我不愿意被这些东西把我拉垮，忧虑、恐惧、压力、失望，就像各种各样的绳索一样，把你的心往坑里面拉，往坑里面拉，让你的心来下沉。大卫说：“我选择，我选择思想神，选择让我们的思想里头来充满神。”他想什么呢？请弟兄姐妹想想这个两件事情。当你心中没有神的时候，不知道神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晚上睡不着，你会数羊。有没有人数羊啊？有人叫你数羊，一只羊两只羊，数了8800羊还是睡着，还是睡不着，对不对？还是睡不着，怎么办呢？你压力太大，你恐惧太多，你心中充满各种各样的思虑。大卫不是数羊，大卫做什么？想两件事情。第一件相信什么？上帝为我预备了丰盛的宴席。有人说，大卫，你在旷野当中水都没得喝，你还想宴席呢？要画饼充饥啊。那有时候我们会这么想，对不对？我眼前的需要是要有水喝，可是你居然想到宴席。大卫在上帝的面前想到是宴席，他下面一句话说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果水肥油。这在讲什么？是讲你参加一个丰盛的宴席。大卫想了一个宴席，他的脑子在胡思乱想吗？他不是，这是个比喻，是告诉你，我在困境当中，在无水之地，我的上帝可以为我摆设宴席，上帝是我的供应者，上帝是我的供应者。就是眼前是疲乏无水之地，是沙漠里头，是鬼不鸟不生蛋的地方，但上帝是我的供应者，他为我摆设宴席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的宣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是我的供应者，眼前我是在困境当中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可是上帝是我的供应者，他要为我摆设宴席。诗篇23篇他就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在我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当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自己的忧伤、痛苦、怀疑、绝望，你还是想到上帝，想到上帝，想到什么？上帝是我的供应者，为我摆设生命的宴席。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，不要以为星期天2个小时我才是基督徒， 其他的时间我跟神没有关系，大错特错了。在白天我知道神与我同在，神就在这儿，在我的办公室，在我的厨房，在我的家，在我的路上，在我的车上。那我在困境当中的时候，神在这儿；我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，我知道神在这儿。你在思想的是上帝为我摆设丰盛的宴席。大卫讲这个话不是糊涂讲的，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。我的上帝是我的供应者。他想到第二件事是什么？想到一只鸡。在旷野的里头，没有树，没有浓荫，只有炎热，只有干旱，那太阳会让你发昏，没有阴凉之处。可他这时候想到什么？我在你翅膀的荫下。他想到第二个 image， 一个形象，上帝，主耶稣不讲吗？我像老鸡，把你们造就在我的翅膀下，你们像小鸡。这是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。比喻是什么？在你家里的所饲养的这个动物当中，你觉得羊比鸡大还是羊比鸡小？你养的羊一定比鸡要高大，对不对？你养的鸭子呢？鸭子比鸡强还是比鸡弱？啊，鸡会游泳吗？鸡不会游泳，但是鸭子呢？它会游泳。在家里饲养的动物当中，鸡是非常软弱的一个动物。就这个是非常软弱的动物，它都知道能保护自己的小鸡，何况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呢？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？基督都知道能保护自己的动物，自己的小鸡，创造万有的主，他不能保护你吗？他不能保护你吗？就大卫在思想的时候，他想到上帝是我的供应者，上帝是我的保护者，他可以保护我，他可以看顾我，他可以供应我，所以他的心里头才充满着喜乐。他说：“我的心想饱足了的果水跟肥油，我在你翅膀的荫下，我会欢呼。”人在这种困境当中的时候，你看他脸上都显着悲哀，他的脸上会没有笑容，不放松，很紧张。为什么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压在他的心头。可我知道神与我同在，神是我的供应者，神是我的保护者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你思想的内容。在生活的每一天，我刚才讲的，你这里面小小的王国，好多东西都进来，思虑会进来，恐惧会进来，担心会进来，压力会进来，怀疑会进来，怨恨会进来，把你里面搞得乱七八糟，怎么办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搞得你心神不定，你怎么来经历神的同在？好像神给我的平安好像不在这儿，神给我的喜乐好像不在我的生命当中一样，我生命当中充满了这些忧虑、压力、恐惧，我怎么办？在古代，在沙漠的里头，有一位教父啊，他们一生是住在沙漠的里头来修道。那时候在古埃及，或者在现在中东那一块，在沙漠里面修道，他们要安静来亲近上帝，把世事摆在一边，把世上的烦恼摆在一边。有一天，一个小的修士来找老的修士，他说：“约瑟夫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很难安静自己的心啊，我越是想安静，我的心越是不安静。嫉妒、恐惧、忧虑、愁烦，全都进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我想把他们关在门外，不要进来，不要进来。你进来把我里头搞得昏天黑地的，可他们还是进来了，怎么办呢？”那老修士把小修士带到外面，把身上衣服脱下来。那小修士说：“老修士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教师兄弟，你做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想把风给挡住，把风给挡住。”老修士说：“怎么可能呢？风是挡不住的。”老修士说：“同样如此，当你有各种私心、各种欲望、各种杂念、恐惧、忧伤、怀疑，像风一样，你挡不住的。他进来了，他进来了怎么办？他要进来，你挡不住怎么办？你恐惧，你失望，你怀疑，你有压力怎么办？”老修士说：“让他进来，让他进来。”好了，这些东西进来以后，在你的里头，让你晚上无法入睡，怎么办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要对你的灵魂说话，对你的灵魂说话。比方说，你生气，在座的 我如果说你不生气的请你举手，我想这儿没有一个人不举手的，都会生气。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晚上能睡觉吗？你委屈，你自怜，你怨恨，你觉得亏了，你觉得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，甚至有的人都说我都想杀死他。我认识一个女士，她不是我们教会的，是一个非基督徒，她说你不知道我恨到什么程度，我真的想杀死她。可是她说，可是回头一想，她说我怎么是这么一个女人呢，心中这么歹毒呢，居然还想杀自己的丈夫呢。她就想了这个问题，她因为自己的想法就是心中很内疚，你看本来也很痛苦了，又加上一层内疚。我说这个事情没有关系，你可以让所有的私心各种各样的情绪都进来，失望、恐惧、压力都进来，但有一样东西你不能让它进来，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让它进来，那就是自杀的念头，你绝对不能让它进来。当有自杀的念头要进来的时候，你把它请出去，叫它走，叫它离开，不要去想它。可其他的意念在你里头的时候，你跟它对话，你生气的时候你就说，我的灵魂呢，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呢？你失去的东西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你的面子真那么重要吗？你要做什么呢？你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你这么大的气，你要干掉对方吗？就是干掉对方以后你解气吗？你跟他对话，你观察他，让他安静下来，跟他对话。当你灵魂在跟他对话的时候，你很快就会祷告，就会思想，就会思想，就像大卫一样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你的心开始转向上帝。我刚才讲的这个，我希望我每个弟兄姐妹能记得哈。你把神摆在你的面前，不等于是生活中没有思虑、没有烦恼、没有压力、没有恐惧，这些东西都会进来，怎么办？你要学会去面对它，学会去处理它。怎么处理它？你跟他对话。我为什么怕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什么惧怕？难道上帝不是你的保护者吗？你担心明天，我的灵魂啊，你为什么担心明天？你不知道上帝可以摆设宴席吗？上帝可以养活飞鸟，不能养活你吗？你跟他对话，当你对话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就让你们那种骚动不安、恐惧不安的心慢慢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。当你的心从自己的身上开始转移到上帝的身上，很多时候在教会里好多俗语啊，你要仰望神，你要单单的仰望神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单单的仰望神呢？我们的心不是单单仰望神，我们的心哪个地方痛，我们就想到哪个地方啊。我恐惧，我老是想到我的恐惧，想到明天。我怨恨，我老是想到那个伤害我的人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你引导你的灵魂来仰望神。所谓仰望神，让我的思想里头来选择让神来充满我的思想，让神来充满我的思想。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一个幻想，我今天的牙痛，主啊，你把我的牙痛给解决了，突然就消失了。那时候我们很感恩，有的时候神真的会让你牙痛突然就消失了。可是有的时候神让你痛也会怎么办呢？让你的心烦意乱。这个时候你看，你知道神的同在吗？神的同在，你生活当中你要会操练他。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咽根的时候思想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学会神就在这儿，把神摆在他面前，我们把整个心思意念引导到神的面前来思想神。神是摆设丰盛宴席的神，神是用他翅膀替我们遮掩保护的神。当你的心在思想神的时候，你的灵魂渐渐地安静下来。圣经里有一句话说，不可喊路到日落。为什么神叫你不要喊路到日落呢？你在睡觉之前一定要把你的怒气来解决掉。但是你说我解决不了，我怒气今天带到明天，明天带到后天，至少要三四天，一个礼拜，我的怒气才消失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你今天白天的生的气，如果在睡觉之前你没有祷告交给神，这个怒气会进入你的潜意识当中，它在你的里头会影响你。撒旦可以使用这个怒气在你里头做工，第二天你会觉得生命很空洞，生命没有什么意义，觉得身心情很压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给魔鬼留了一个地步，让他在你的工作。怎么办？睡觉之前向神祷告， 把你的心引导到神的面前来。基督徒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刻，你要注意神的同在，把你的思虑把你的压力都交给主。我有怒气，我有失望，我有自怜，我有恐惧，我有担心，我有伤痛，这些东西都会进来。你跟他对话，然后把他的心，把你的心引向神。神是我的供应者，神是我的医治者，神是我的帮助者。如果你的牙痛老是想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心就越来越下沉，越来越恐惧。我认识一位老人，快到100岁了，他告诉我，差不多是70年前，差不多得70年前，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在校园团契认识的。那时候校园团契的有位同工讲了一句，说你不行，你这个人这个不行，就这句话伤害了他。70年过去了，这句话他没有忘记，一想起来的时候他的心中就充满着怒气。我说这70年来，你知道有个什么问题吗？你把那个人锁在你的心中，你从来没有让他的释放，70年来让他锁在你的心中。你不但锁在你的心中，你给他绿卡了，让他永远常常住在你的里头，不走了，就常住在你的心中了。你看他吃，看他坐，看他笑，你看他看电视，看他读报纸，看他到处去演讲，越看越有气，越看越有气。为什么？你把他锁在你的心中，你从来没有面对你心中那种伤痛，那种伤害，你从来没有过。你应该到神的面前来，就是神在这儿，我心要思想神。越是思想伤痛，伤痛越是纠缠你，你越是思想伤痛，你的伤痛越是纠缠你，你越是思想恐惧，恐惧越是控制你，你越是想你自己的自责自悔，自责自悔一直就捆绑你，你心永远不得安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灵魂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，很宝贵的东西，你要学会顾念它，看顾它。那最后一点，保罗讲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大卫讲最后的时候，他在那些寻索灭我命的人必往地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，但是王必因神来欢喜。你说牧师，我知道你说我们常常把神摆在我的面前，让我心常常知道思想神就在这儿，神与我同在，让我遇到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伤痛的时候，忧虑的时候，恐惧的时候，把我的心慢慢引导到神的面前来，我选择思想神，选择用神的话语在我的里头来代替我里面那些怨恨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生活中的问题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大卫思想神祷告之后，生活中有没有问题了？有没有？仍然有问题啊，那些人仍然在追他的命啊，那些人要杀他啊。你看大卫怎么面对这些追杀他的人，生活中这些问题的，你看他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。他说啊，追杀我命的人，他有三个后果。第一个后果，他下地狱，往地底下去。第二个后果是什么？被刀剑所杀。第三个后果是什么？被野狗所吃。你说那个追杀你的人，那些讨厌上帝的，那些仇恨你的，那些跟上帝作对的人，大卫说只有三个命运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会走到地狱里去的。第二个，他东起刀兵，他便死在刀兵之下，他用刀剑便死在刀剑之下。第三点，他被野狗所吃。野狗是有两个意思，也可能是什么，你正在走路的时候，他让一群野狗把你给吃了，因为想不到的灾祸就临到你的身上，那这是第三种可能。那大卫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，你虽然常常思想神，常常把你的思想引到神的身上，知道神是我的供应者，神是我的保护者，我心需要安静在他的面前。所以大卫当思想神的时候，他在里头马上喜乐起来，他说我的灵魂因你给我的果水和肥油而饱足而喜乐。他的心本来是下沉的，思想到神的时候，哎，他开始感谢神，他的心变成喜乐了。可是生活中的问题怎么办？ 他这儿讲一句话很有意思，王必因神而欢喜，不是因为我的仇敌死了我很高兴。当然有时候仇敌死了你很高兴，对不对？我是很高兴，但是那不是他喜乐的缘由，神是我喜乐的原因。当大卫真的在神的面前常常操练神与他同在的时候，他的态度改变了，他看人的眼睛改变了，他看事情的方式改变了，因为神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不能像过去那样看人。保罗说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。当然常常经历神同在的时候，你看人不再一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看人不再一样。我打个比方说，我跟光辉在谈话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谈的谈他讲的一些话，我却听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当然他讲话是肯定有味道的，我只是有个比喻哈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我心中就开始烦了，哎呀这是浪费时间，不要跟他说话，对不对？然后影响你的面孔，影响你的语言，影响你的心智，你心里很烦，非常烦。当你心中很烦的时候，是告诉你你的心你要回到你自己身上，你的心没有放在神的身上。当我跟他谈话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神在这儿，神看着我们在谈话，神在听着我们谈话，神就在我和他之间，神就在这儿的时候，我突然我的心就安定下来，我变得谦卑下来，我能听进去他的话。他突然改变你了。在你的家庭里头，亲爱的弟兄，你们试试看，你夫妻之间在争吵的怨恨的时候，圣灵提醒你神就在这儿，你看你对你丈夫对你妻子的态度是不是马上改变，你试试，今天晚上就开始试一试。就是你跟他之间开始有些言语来往的时候，心情开始不愉快的时候，你突然圣灵提醒你神就在这儿，神就在我们中间。当你一旦想到神在我同在的时候，你的心思一念回到神身上的时候，你对人的态度就改变了，对人的态度就改变了。你试试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试试看，你的态度很快就会改变。说我们求上帝来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从今以后不是凭着外貌认人，而是透过神的眼光来认人。在教会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你希望我通过肉体来看你，还是透过神的眼睛来看你？你希望王牧师通过神的眼睛来看你，还是透过肉体的眼睛来看你？标准答案。什么叫透过肉体眼睛看你？你看看我有博士学位，我从最好的学校拿到博士学位，我的工作我是一个部门的总裁部门的主任，我的车子比你车大两圈，那这叫肉体来看你，明白吗？明白，看你来看你，要把你捧得很高，到教会来把你捧得很高。你看看我都是这么伟大的人物，你不把我捧得很高吗？或者说你就是要饭的，你是住在那个 shelter 里头，我说你看我就看不起你，我就贬低你，懒得跟你握手你好你好你好，打个招呼，其实我心中更懒得理你。这叫肉体看你。教会当中一旦有肉体看你，这个教会就不再是神的家。那怎么用神的眼光来看你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什么叫神的眼光来看你？我怎么神的看你？我知道你很软弱，可是我没有批评你，我反而激纳你。我知道你在讲的话里面有刺，可是我觉得在神的面前凡事信任，我仍然信任你，我仍然信任你，因为我凡事要相信。就是神的眼光，我体谅你，我赦免你，我支持你，我为你祷告，我爱你，就用神的眼光来看人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你的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不再用肉体的眼光看你家里的人，而用神的眼光看你家里的人，家庭平安的多，平静的多。你为什么看不起你的丈夫？因为用肉体的眼睛看人。你为什么把你的妻子跟别人妻子相比？因为用肉体眼睛看人。你到教会里面来，为什么跟有些人我把他看高高在上，有些人懒得理他？用肉体眼睛看人。当你用肉体眼睛看人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很紧张啊，不放松啊，每个人就装着很了不起啊，因为粉丝他不激励我，他会批评我，教会就不再像个教会，家庭不像个家庭。所以到上帝面前来的人，你常常思想神，你的眼睛改变了， 你活在神的面前，你不再用肉体看人，不是用外貌看人，用神的眼光看人。就常常活在神的面前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真的不再一样，不再一样。我最后请弟兄姐妹记得三件事情：灵魂需要上帝，只有基督是我们灵魂的食粮，与神紧紧的连接，你的里头在变得强健，变得刚强。你看大卫在这儿三句诗讲神灵魂的三件事情：我的心切莫你，他的心在想着上帝，在刻想上帝，在困难当中，在艰难当中，他仍然渴望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是大卫死亡还是扫罗死亡？谁死？扫罗死亡。当亚沙龙追杀大卫的时候，是谁死亡？你说我思想神，可是困难在哪儿？困难仍然存在，可是你放心好了，你紧紧的靠着上帝，按照上帝的法则去做事。死的是扫罗，不是大卫；死的是约拿单，不是大卫。在神的面前，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：我的神是给我摆设宴席的神，我切莫他，我思想他，我把我的神常常摆在我的眼前。第二件事情，他说我的灵魂就像饱足了的果水肥油，我里面喜乐。我眼睛已经不仅仅是看到我眼前没有水，没有遮阴之处，我有困难一大堆，可是我的神他要帮助我，他在里头因神而喜乐。到第三件事情，我的心紧紧地跟随你。当你经历到神，思想神，尝到他生命给你的喜乐，你会紧紧地跟随他。那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意识到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我们一起祷告来。主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在我们家中，你在我们的办公室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主，你让我们的心对你的同在变得敏感，让我们操练我们自己的心，好像我们常常意识到你在我们的周围，你没有离开过我们。也让我们像你的仆人大卫一样，来寻求你，来渴慕你，来渴望你，来称颂你，纪念你，思想你，赞美你，以你为我们的宝座，好让我们的灵魂欢呼，我们灵魂喜乐，好像我们紧紧的跟随你。主，人的赚在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灵魂呢？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怎么宝贝自己的灵魂，顾惜保养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寻求你，让我们每天生命当中经历你，因为你在我们中间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是为我们摆宴席的主，你用翅膀遮盖我们的主，让我们一生寻求你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时间上我们诗歌来不及，本来唱一首诗歌，我们来不及了啊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不唱。